Good morning to one and all.
弟兄姐妹早上
好。
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一个系列的讲道，就是圣经中对于未知、未来未知还有不确定的回应。我们最开始讲到第一堂课，我们讲到说我们要祷告，当我们在遇见在未来的未知充满迷茫的时候，我们要祷告。第二是我们要纪念神，要纪念神在过去对于我们的信实。我们也讲到我们要寻求神，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你了。今天早上我们继续来讲这个系列，是讲最后一个步骤，主题就是圣经中对于未知的回应，就是跟随主。当然我们知道跟从主是最难的一个步骤，祷告、纪念、寻求相对于来说都比较容易，但是想要去跟从、要顺从，并且是在你面对未来未知的时候更加紧密的去跟随主去亲近他，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为什么跟从主会这么难呢？因为对于未知应有的回应应该是接受和顺服，知道神是知道的，他是掌权的。即使当环境让你觉得神对你未来并没有什么兴趣，他好像使你动摇，他好像已经不关心我们了，他好像也不在那儿了，并且可能你自己感到你的努力都不被神所纪念。当你处在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会看到我们对于未来的这种不确定性会让我们感到困惑，我们也不知道该怎样去亲近神，去面对神。神好像变得非常的安静，他那么静止，好像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想在祷告的结束问主，你觉得怎么样呢？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呢？主，你听到了我的想法，你的想法呢？现在我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主啊，你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帮助我，怎么样来供应我呢？我们祷告神让给我们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好像没有回应。你求神改变你孩子的心，好像也没有回应。你求神改变你另一半的一些行为，神也没有回应。你不想一辈子单身，所以你向神祷告说，求神给你预备一个终身伴侣，好像也没有回应。怎么了？到底神是怎么了呢？神，你还在那儿吗？神，你还对我的人生还感兴趣吗？圣经有答案。神好像不断的在说，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那些信心的伟人，就是神给他们的回应就是再忍一忍，坚持下去，跟从我。当我们遭遇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觉得神对我们的生活的细节没有兴趣。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神不回应我们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好像他静默的时候，他在干什么？第二，神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应该干什么呢？答案就是我们应该跟从他。为什么是跟从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我们面对未来未知的时候， 我们应该寻求神的手，神的手在我们的生活中工作，他不是什么都没有做，他其实一直在你的生命中工作，现在也是，所以我们要忠心的去跟从他，因为神在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也在做伟大的事、重大的事，还有最深入的工作。我们最喜爱的圣经故事，你最喜欢的诗篇，很多都是来自于那些人在面对未来未知的时候写出来的。所以我们的主他在对圣经以前的那些人是一直不停的在工作，即使在他们面对未来未知的时候，这些人圣经中最能给我们带来安慰的经文都是在未知中孕育的，神在以前的时候就不曾缺席过，比起其他时候，他甚至在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更加的活跃。在圣经的每一个例子中，神干预了这些人的生活，神有时候神没有按照他们所熟悉可以预见的方式去带领他们。很多时候作为人，当我们回祷告神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神他是不是睡着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在过去在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忠心信靠他的人，他都有不断的带领他在他们的生命中、生活中工作。实际上在圣经中这些信心的伟人，如果他们当时在他们的不面对不确定的时候，他们遗弃了神，那结果会怎样呢？那神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去祝福他们了，而且他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神的计划、神的工作。从神的角度来看，不确定性其实就是一种机会，是神用来预备我们的好机会，要使用我们的好机会。当然神可以做更多，特别是在我们面对未知的时候，神比他平时做的事情要更多，特别是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希望每一件事都非常的有规则，非常的有规律，但是你要知道，当你面对人生未知的时候，神他可以做更多的事。如果他可以，那么我们应该来寻求神。他可以带领你。当然我们都有一个倾向，就是很容易忘记，我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倾向，就是去依靠我们或者别人所造之物。可能是我们工作的任期，可能是我们的投资、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存款，还有我们的财务，可能是我们的人脉、朋友、同事、熟人等等。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好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想使混乱变得有秩序，我们很想我们的生活井然有序，这不是错的，这是一件很好的事，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这些事情可能会成为我们的舒适区，当我们经历人生的一些变革、一些过渡期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看我们的舒适期，而是我们要 定睛在我们的天父身上，因为神他希望在这个时候，我们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去信靠他，去寻求他。你可以看到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基督他自己，不是那些神给我们的祝福，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全部所要的。当我们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成为我们的舒适区的时候，我们才会意识到主是我们的一切。所以神在神看来，未来的未知也是神要使用我们的好机会，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并且他要使用我们，透过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所以神他要需要我们经历试探，经历试炼。我们要相信神他与我们同在，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不要放弃。但是要神，如果神要在我们身上完成他的工作，我们必须相应的正确的来回应上帝。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在面对未知的时候对神做出了正确的回应。他从一个被偏爱的儿子成为了埃及的奴隶，最后从一个奴隶成为了埃及的宰相。在经历了13年的不确定，他仍然对神忠心，他从未放弃神。神在这些年也祝福他，因为他跟随主。在创世纪至少有很多次，神都说神与约瑟同行同在。为什么？因为约瑟是跟从主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这里我讲的是约瑟，所以让我们看一下约瑟的故事，约瑟的一生。当然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个故事都非常的熟悉，但是也许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可能也不太清楚约瑟他的人生。约瑟是一个一直对神忠心的人，他被他的哥哥们卖了，卖到埃及做奴隶。他最后被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所买去了，然后波提乏的妻子想引诱他与他犯罪，与他同行，然后约瑟立刻拒绝了。主人的妻子非常的生气，波提乏的妻子非常生气，她就告诉她的丈夫说是约瑟想强暴她，所以波提乏就把她打入了监牢。很多人可能都说，哇，约瑟的人生简直是一团乱，他变成了埃及奴隶，然后又被打入了监狱，他的人生真的是充满了悲惨。他的约瑟的人生就好像是一个过山车一样，充满了不确定，上上下下。一开始他是被他自己的弟弟，他被他自己的哥哥们所出卖。然后他在护卫长波提乏的家里做事，最后又被他主人的妻子冤枉坐牢。他的人生好像一团糟，神怎么可以与这样的一个人同行呢，同在呢？我在想约瑟会不会大哭或者大喊大叫过， 他有没有问过神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呢？但是我相信他没有，因为他相信主，他对神有信心，他跟从主，所以圣经说神与他同在。我不相信，我觉得约瑟他从来没有抱怨过神。事实上他对于神的这种信心也影响了他和其他人的所有的关系，包括他跟护卫长、监狱长的关系，包括他之后服侍法老的关系。为什么？为什么神会跟他同在？因为他跟从神，他敬畏神。这就是为什么他主人的妻子抓住他，跟他说：“来与我同寝。”我不相信说波提乏的妻子会是一个很丑的女人，但是我也不相信约瑟他是一个没有特别有感情的人，他是一个非常有热情的年轻人。然而波提乏的妻子也不是丑女人，所以当他主人的妻子去勾引引诱他的时候，肯定对于约瑟来说拒绝是不容易的，但是因为他敬畏神，他跟从主，所以他拒绝了。所以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年轻人他一直在侍奉神？当他下到埃及，那个地方的偶像和巴比伦一样多，在那个拜偶像的地方，约瑟继续为又真又活的神做见证，而且保守自己高尚的道德标准。当这个女人引诱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婚姻也有一个崇高的观念。你看，神将婚姻赐给全人类，当一个人开始轻视他的婚姻的时候，婚约的时候，他就是在轻视神，他就是在蔑视神。所以约瑟在这里是在对神忠心，他有非常高的对婚姻的观念，所以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我鼓励你们要嫁给敬虔对神忠心的人，因为这样的人不会背叛他的婚约。所以这样的人他会说，我不能做这恶得罪我的神。这就是他对和神的关系和他对婚姻的观念。当然他的奖赏呢，他对神忠心，他的奖赏在哪呢？他在狱中作为一个囚犯的时候，他仍然对神忠心。他在监狱的时候还是对神忠心，监狱里的护卫长非常的喜欢他，所以他使他来管理其他的囚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敬畏神。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神与他同行，神与他同在。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跟从神的人。所以即使他是在监狱的时候，你们想象一下，这有两个人，一个是酒政，一个是管膳食的人，他们俩都做了一个梦，并且求约瑟来帮助他们来解梦。于是 他们约瑟跟他们讲的梦完全的 实现了。然后约瑟就跟那个酒镇说，请纪念我，请把我带出这里。但是酒镇他出去了以后却忘记了约瑟。两年之后，两年过去了，酒镇都没有纪念约瑟，忘记了约瑟。之后法老做了两个梦，两个噩梦，然后没有人可以解他的梦。然后这个酒镇就想起了约瑟，所以他说，哎，我好像记得有些人可以解梦。然后法老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怎么不早点告诉我有这样的人。所以约瑟他立刻被释放了，并且被带到法老的面前来要为他解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人可能会忘记约瑟，但是神是不会忘记他的。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与他同在的。为什么呢？因为约瑟敬畏神，跟从神。所以这就是不一样。今天神对于我，对于你，都是做同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正经历什么，我们可能生活在很黑暗的环境里面，我们就会开始想，神还在不在那呢？神到底还关不关心我呢？当然，神关心你，神爱你。这就是为什么他给我们约瑟这个故事。神他不是在那里坐以待毙，什么都不做的神。神的手在约瑟的人生中一直在工作。所以即使我们现在人生看上去没有希望，我们也应该知道神他的手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事。并且神对于约瑟的对于神的这种忠心信心，也影响了他跟所有人的关系，包括他跟护卫长和法老，他对他们都有忠心。之后法老使他成为了埃及的宰相。第41章第16节，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所以你看到他每一次向法老去解释他的梦的时候，他都把荣耀归给神，他都说，这不是我，这不在乎我，这不是我的能力，这不是我的，我比较厉害，这是神，这是我的上帝。所以他的回答就反映了他对神是怎样的忠心。最后他跟他的弟兄的，他跟他哥哥们的关系，跟他兄弟的关系怎样呢？即使他受到了他兄弟的伤害，但是他也对神尽忠。当他们重新重逢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想到，可能我们本性中就是想我一定要报仇，但是他没有。所以创世纪45章第一节到第九节里面讲到，他甚至还安慰他的弟兄说，要他的弟兄不要担心。第五十节也说到，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他还在安慰他的弟兄说， 不要因为自己所做的恶就自责，因为我已经原谅你们了。第五节说，第四十五章第五节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扰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性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是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他的环境，并且他对神有信心，他相信神同在，他相信神的手在充满未知的时候仍然在工作，他接受他所面对的未知，因为他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在他约瑟面对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他做奇事，他做重大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是做伟大的事情，通过个人也通过不同的人，为要万事相互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如果你想要神的心意在你面对未知的时候成就，你就需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事情，需要把神记录在你的不确定因素内，你要信靠他，等候他，并且正确回应他。约瑟在他的位置中看见了神，结果就可以在这个长达十年，神他在这个长达十年的过渡期内，在约瑟的生命中工作。第一，约瑟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他对他的兄弟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他把自己当作是一个神计划中的一部分，而不是把他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所以当他很小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们丢在坑里的时候，当他在监狱里的时候，当他面对于冤枉的时候，莫须有的指控的时候，他还是信靠神，他还是对神忠心。很多人喜欢问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每一天去做正确的事。我们可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十年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要现在做好我们自己，对神忠心，忠于神对我们的呼召，神他一定会带领我们。当然我不知道神会具体怎样带领你们，可能神他希望你是单身的，给你的你单身的恩赐，可能神为你预备了配偶，或者是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唯一相信的是，我们只要我们对神有忠心，跟从神，神他不会撇弃我们，会在我们生命中工作，我们也会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可能今天我们在面对我们的老板、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师，甚至他们可能做了一些事情，他们的出发点是坏的，对我们是想要害我们，但是我们要相信神，这是神所允许的，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去报复他们，或者我们去怨恨他们。我们也要像约瑟那样对神有忠心，说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只要我们敬畏神，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当然你也许会说，我又不是约瑟，这是你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你自己所喜爱的生活，但是你可能就会错过，失去很多神给你的祝福，你也可能会失去神 对你的计划。你可能会不清楚神在人生中对你的计划。如果约瑟的哥哥没有把他卖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那么约瑟就不会去埃及。如果约瑟没有去埃及，那他就不会被卖给波提乏。如果他没有被卖给波提乏，那波提乏的妻子就不会冤枉他强奸罪。如果波提乏的妻子没有冤枉他强奸，他就不会坐牢。如果他没有坐牢，他就不会遇见法老的酒政和膳长。如果他没有遇见法老的酒政和膳长，他就不会替他们解梦。如果约瑟没有替他们解梦，他就不会有机会给法老解梦。他如果没有给法老解梦，他就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如果他没有成为埃及的宰相，他就不能智慧的管理粮食，为将来的饥荒做准备。如果他没有管理粮食，那他在迦南地的家人都要死于饥荒。如果他的家族都死了，那么弥赛亚不可能从一个已经灭亡的家族被出生。如果弥赛亚不能来，耶稣就不能降生。如果耶稣没有来过，那么我们都要为我们自己的罪而死，并且我们都要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并且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没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是怎样透过约瑟去实现他的计划，因为他对神忠心，他跟随主。再一次，你可以去学习神约瑟对于神的回应，你也可以选择对神很生气，说神你毁了我的人生，我跟随了你，但是我现在的人生一团糟，都是你的错。我有个朋友，他决定要嫁给一个非信徒，但是他的家人很强硬，所以他还是娶了一个不信的人。很多年以后，他就一直会抱怨他的家人，说都是你，当时你们逼我娶这个外邦不信的女子，所以导致了我现在的人生就非常的悲惨。所以说有很多人他可能都对神有怨恨，说啊，都是你导致了我现在这样，我想要过我自己喜欢的人生，我不想要顺服你，我想要自己掌握自己的人生。当然你可以抵挡神，你可以所谓的掌管你自己的人生，神从来不会去强迫一个人跟从他。有些人说基督教特别的被动，一直要顺服，要跟随顺服神的那些诫命。我如果我不跟随他的话，我自己可能会比较舒服，但是我想说神他从来不强迫别人来信他。当然如果你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方式，那么你可能很可能会失去了神在你身上工作的机会，失去了神给你的许多祝福。可能过了十年以后，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你可能都不知道神他可以做怎样的事，他对你的计划到底有多么美好。而这个原因就是你当初拒绝神，你选择走你自己的路。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跟随神的时候，殷勤的紧密的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们的生活充满了未知，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的未知并不能代表说神没有做事。这个时候你应该做的，他现在正在做事，只是我们不知道，他希望我们去信靠他，特别是在面对未知的时候。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纪念神过去的信实， 我们也可以寻求，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最后一件事就是要跟从主，要跟随神，就像约瑟那样忠实忠心的跟随他。所以神一定会祝福我们，当我们定睛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基督是我们的一切，是我们所需要的。让我们来祷告。
Your words may go out to comfort, strengthen, encourage your people this day. Help many of our friends and even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Christ who may be going through a period of uncertainty. Father, I pray that help them to be patient, wait upon you, and continue to seek thee, O Lord. Pray and remember thy faithfulness, and seek thy kingdom and thy righteousness, and continue to follow you faithfully as Joseph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in the past.